黄三太假名，六小夜探玉王府。为什么要捉拿盗宝贼飞天鼠秦游？但是三鼠在没在这儿不知道，皇宫丢失的宝物在这儿没在这儿不知道，这是来摸情况的。一看玉王府宏伟壮观，气派森严，晚上又得眼看得清清楚楚，一瞅玉王张吉善三十六七岁，精神，俩眼倍儿亮，泪佩宝刀居中而坐，看得出这个人绝不是个善茬。这一笑啊，这笑声传出多远去，声音洪亮，跟敲的那小铜锣差不多少。再往他两旁一看，好家伙，黑白丑俊，高矮胖瘦，能有一百多号，分两溜坐在两旁。黄三太眼尖呢，往上垂手一看，心就一动，什么原因呢？上垂手并排坐着三个年轻人，挨着玉王张其善这个人，面赛姜黄，两道红眼眉，一对大眼睛，通关鼻梁，方海口，光嘴巴，眉胡，头上戴着六愣抽口硬撞金，身披英雄氅，背后背刀斜挎白布囊，腰板拔得倍儿直，两眼倍儿亮。挨着他是个矮胖子，黑惨惨的面皮，也二十多岁，挎着鬼头刀，撇着嘴。再往下看，有个红脸的，也二十挂零，软包金，英雄氅，背背双刀。黄三太看着心里琢磨，他们仨会不是三鼠啊？能不能是秦游、崔通、柳玉春？干坏事就他们仨干的，但是叫不清楚。往两旁一看，什么样的模样的都有，不必细说了。但离着远呢，他们说什么听不见，再加上锣鼓声、乐器声震耳欲聋，看他们尴尬不嘴。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离得远了不行。哥六个一商量，各找方位，得看得听的地方，自己找自个儿的地儿。黄三太趴在前坡，双脚挂住阴阳瓦，身子贴着是防山沿儿，这一点你也看不见。哎，这地方挺得眼。杨香武挂到后坡，双脚挂住阴阳瓦，身子耷拉下来了，叫夜叉探海是珍珠倒卷帘。你看这几个人当中，要讲究轻功，谁也比不了杨香武，跟棉花瓜一样。您看过那练杂技那小孩没？那腰条跟面条是那么软乎，杨香武就那样，挂着是悠闲自得。其他的人也都找好了地儿，就这假名学磨半天没找着合适的地方，心里琢磨着，我好地儿都叫他们占了，我在哪儿？最后他看着那明珠挺粗，两个人都合抱不过来，他就躲在明珠的后头，探头缩脑，他听着。这回听清了，就听玉王张吉善说，我三位，你们看这个舞跳的怎么样？王爷，我们开了眼了，可以说在大路上我没看你，在这一饱眼福。哈哈哈哈哈哈，这都是高山族，高山族的舞蹈盖世绝伦呐、啊。一会儿再叫你们开开眼，看看马刀舞如何。说到这儿，他三级掌，哎呦，杀来五六十个汉子，几乎啊赤身裸体，腰里围着树叶，脑袋上插着鸡毛， 脖子上腰上都带着晃铃，每人掌中一把斩马刀啊，这叫马刀斧，哗啦啦啦咔咔咔哗啦啦啦咔啦啦咔啦啦啦哗啦啦啦咔啦啦啦嘿咔啦嘿嘿咔嘿，练得还真好。六小哪有心看这个，听他们谈话，但是断断续续已经摸清那仨人就是太仓三叔。那边说是吗？哎，一点都不假。说到这儿咱得补述一句，那么飞天鼠秦游为什么夜入皇宫到三宝，为什么留圣婴的名字，听过前文书的各位都知道，他要报杀父之仇。因为父亲颜面鬼秦天豹被圣婴一镖给打死了，为什么打死他？因为他不干好事，强男霸女。圣婴为了清理门户，整肃山规，劝得他不听，故此一镖把他打死了，死的一点都不屈。但是这个人呢都有偏心，飞天鼠秦游是秦天豹的儿子，他就不说他爹为什么死的，片面单纯的就说圣婴啊把他爹给打死了，非要找圣婴报仇。尽管圣婴不惜巨金把他培养成人，请名师教给他能耐，但是他内心深处是这么想的，我好好学能耐，等我长大了老匹夫圣婴我再宰了你。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一直等他娘死了之后，他又偷着变法名师学了一身绝伦盖世的功夫。这秦游这个本事可不小，什么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软硬的功夫，特别是掌中一把钢刀，一般的人不是他的对手。为了报仇，为了对付圣婴，他身上带着满身的暗器，毒药镖、毒药弩，腰里围的全是暗器。但是他知道，就凭他能耐，想对付圣婴势比登天。圣婴周围还那么些帮忙的好弟兄呢，所以他深感力量不足，到处物色帮手。后来在太仓州遇上了过街鼠柳玉春、道梁鼠崔冲，仨人是一见如故，故此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号称太仓三鼠。秦游呢把自个儿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这俩人也够意思，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大哥大哥，你放心你放心吧，老匹夫圣婴算什么东西，专跟绿林人为仇作对啊，不但是你的仇人，也是我们的仇人。咱哥仨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块使，对付圣婴将来啊老匹夫也得不了好结果。仨人对天蒙了誓了。但这仨人咱还得交代清楚，柳玉春和崔通不是好东西，才华倒流，奸盗邪淫，调戏妇女，什么坏事都干，身上都背着多少条人命案，唯独这个秦游不然。这个秦游啊，你别看他要杀圣婴，这人还很仗义，另外人性也不错，不但能耐大，还最反对贪淫好色，从来不采花盗柳，这一点上仨人有绝对的不同。但是秦游觉得都是好哥们，所以那哥俩做了坏事，秦游只是劝几句，不听也就算了，为了共同对付圣婴也就不加计较了。后来他们发现想对付圣婴实在太难了，才想出个下策，到了北京正月十五夜入皇宫，趁着康熙皇帝没注意，把三宝给偷出来，珍珠汗衫、鼻烟壶、翡翠镯，他们给整出来了，然后留下四句话，署上圣婴的名字。其实这玩意儿骗不了人，谁傻了 头东西还留下名，没那么一个。所以康熙皇帝也不傻，一看就知道栽赃陷害，但是涉及到圣经不能不过问。按这四句话，圣旨打到江苏省按院衙门，按察使王基这才逮捕了圣婴，但是没有问罪。最后告诉圣婴，你呀、啊、被人陷害了，但是绝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责成你戴罪立功，捉拿三叔。圣婴这才背着官司捉拿三叔，要追还国宝，这是以往的经过。那么三叔呢，偷了宝物之后就知道完不了，这下捅了马蜂窝，不但官面通缉严拿，圣婴的总镖局他周围那帮人也不能放过我们。后悔吗？不，那倒不是。后来他们头一站就到了莲花湖，见着莲花湖大寨主万丈桃花浪小帅子韩秀。等见面之后，飞天鼠亲游把这三宝就送给韩秀，说兄弟，没别的说的，咱哥们有交情，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所以在备难之中来投靠大寨主，这算见面礼儿，你留下吧。韩秀多聪明啊，韩秀一看这是国宝，从皇宫里偷出来的，我要收了将来后患无穷，所以这韩秀说什么也没要，又把东西给了亲友。同时韩秀呢还劝亲友说，大哥你啊做这事做得太荒唐，你不应该这么做，当然你的本意是借刀杀人，属于栽赃，但是你就没想到皇上不糊涂，圣婴也不傻，这个赃你能不能栽得上，你栽不上，反过来落一身不是，现在不但官府抓你，圣婴也在抓你，你住的我的莲花湖，我不怕，我不怕呀，你也看见了我手下一万多人，我凭着有力的地势，官军来多少我都不在乎，但是你不行，你属于国家严拿的要犯，你在莲花湖待着不太行，赶紧快走，我呢跟誉王张其善有书信往来，人家孤悬海外，属于独立，不受大清朝的管束，你们要到那儿就平安脱险，夺得圣婴死了你们再回来。故此小帅韩秀给誉王张其善写了封信，让三叔拿着，这才来到澎湖岛的马公城。等见着誉王张其善，张其善是好交朋友的人，野心很大的，现在他也设立招贤馆，招纳四方的英雄豪杰，拉拢死党。当然他有私心，他想推倒台湾的岛主郑克爽，由他取而代之，没人怎么能行呢？故此最有能力的人他十分欢迎。三叔来了也没隐瞒，说明了经过，誉王大喜，待如上宾，这三叔成了贵客了。飞天鼠亲牛一看行了，把掏出来的国宝就送给张其善。你看张其善有那么多的钱，依然贪心不足，跟小帅韩秀截然不同啊！一看这东西太好了，珍珠汗衫呢、啊，这穿到身上，冬天不冷，夏天不热，蚊子苍蝇都不敢沾边，这乃是稀世的珍宝。再看那鼻烟壶，玲珑剔透，都没见过。那镯子就更甭提了，喜不自胜，所以把三宝他收了，拿了人家东西，对秦游他们就更待如上宾，所以三天一小宴，五日一大宴， 每到深夜了，这块歌舞升平，有说有笑。今天晚上是依然如故，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王三太六小来到玉王府，这三个人喝了个八成醉，晕晕乎乎的，看着马刀斧，心里美了八字儿，声音啊，累死你老匹夫，你上哪儿找我们哥仨去？日久天长了，康熙皇帝就得动怒，就得先把你收拾了。借刀杀人之计依然有效，想到这儿他们家就更高兴。单说这六小，人家旁人都没事，就这个假名是个囊事包。本来他躲在大柱子后头，探头缩脑袋，一边看着一边听着，他总觉着不如人家那五个人那地方好。后来他转悠来转悠去，转悠到玉王府银安宝殿的后房坡，抬头一看，杨香武在那挂着，嘿，脚尖挂住阴阳瓦，身子耷了下来，悠闲自得。贾明心说话，
这干巴真会选地儿啊，我也跟他学学，在这挂着多美，还能缓缓乏。
他顺着墙山爬上阴暗殿，你别看他不会高来高去，但是爬爬这事还好吧，毕竟他练了多年武艺了。离着杨香武不远，学着杨香武那个样子，用脚尖一勾，挂住阴阳瓦，慢慢的往下搭了，哎，把身子顺下来。贾明心里还说，我这能耐有长进呢，什么叫夜叉探海是珍珠倒卷帘，屁
屁呀、啊、我这么也会吗？往后省着干巴鸡在人前显圣，
哎，挂得挺美，稳稳当当的。杨香武侧过脸来一看是贾明，杨香武一乐，心说行啊，这傻小子模仿我样子挂的也挺稳的，但他们不敢说话。贾明抱着肩膀在那一挂，跟燕别夫差不多少。
哎，行了，挂着，好好听听，缓缓吧。等日后啊，我也照这样来。
也该他倒霉。他正在得意之时，房坡上来个人儿。贾明一点也没觉察到，这主看了看，哦，傻小子脚尖在这挂着，这位也损点，把脚抬起来，对准贾明那个脚尖，叭就一脚。你说这哪受得了？他正在那挂着，这一脚给蹬上，贾明这乐子大了，哎呦我的妈！从后房坡上摔下来。下边有哨兵啊，哨兵就一愣，什么人掉下来，简直跟三层楼上掉下个大行李卷差不多。一看是个人，了不得了，有奸气。玉王府的亲兵卫队全往出事地点跑，刹那之间灯球火把跳跃，士兵来到近前。杨香武挨着贾明，贾明这一掉下去，他也受了牵连了，他心一慌没挂住，噔下他也掉下去了，也被人家发现了。王三太、欧阳德、红旗李玉、凤凰张七一看不好，哥几个从房上也跳下来了。玉王府的亲兵一看，哎呀，好几个，有奸细，能有五六个，打吧，拼打拼打拼打，乱成一锅粥啊！玉王张七善把手一挥，停止，停止什么呢？练马刀舞呢？这阵出事了，没心看。跳舞的人都退在两旁，玉王气冲冲带着三叔亲兵卫队和自己那些干将 转身行来到延安殿的后头，一看眼前一二三四五五个人，那边说不六个吗？混乱之中贾明跑了，你别看贾明头一个摔下来，毕竟是黑天，眼目不得劲儿，这一混乱，贾明啊找着个狗洞爬到墙外头去，所以剩下了五个。越王张齐善也不知来几个人，蒙灯转向，把大手一挥，耳灯推下，清兵往两旁一闪，玉王迈大步来到近前，上下打量这五个人，一看衣着打扮都是夜行人，他就问你们哪个是当头的。王三太往前跨了，毛家便是。借着灯光，玉王一看，哎，这小伙长得漂亮，剑眉虎目，大豹子眼，一团的正气，岁数不大。你是谁？黄三太。黄三太刚说的是飞天鼠秦游从玉王的背后转到前面，王爷，这就是老匹夫圣婴的顶门大弟子，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叫黄三太。哦，张齐山纳闷儿，他们在大路上怎么漂洋过海到了我的澎湖岛？莫非咱们会飞？谁把他们送来？简直百思不得其解。黄三太，你身后那几个人是谁？都是我的师弟。那么你夜探玉王府，你想干什么？你想刺王杀驾不成？黄三太一看这个阵势，人家上千的人，我们才五个，贾明跑哪去了不知道，这阵没工夫去想他。黄三太一想，千里后兵，咱把话给说清楚。想到这他一抱拳，阁下，我数个罪数，您就是玉王张齐善。
哎，正是本王。
王爷，咱们可井水不犯河水，放下这个国家的大事搁在一边，说您自立为王也好，独霸澎湖岛也罢，那是你的事儿。我们呢是在南京保镖护院的，为什么来到您这地方？我们捉拿国家的要犯，在您身后那仨人是不是太仓三叔秦游、柳玉春和崔通？
是又怎么样？
我们就是为他们三人而来。王爷，大概您还不知道吗？这个秦游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口声声非给他爹报仇，他就不说他爹为什么死的，为什么不说他爹抢男霸女那些罪过，单纯的往我老师头上扣石灰了。我老师为了清理门户，以正门规，一镖把他打死，这是千真万确。但是盐怎么咸的，醋怎么酸的，不得有个原因吗？尽管他做了那么些坏事，可我老师依然把他培养成人。可这小子绝对是个白眼狼，今天我要抓差。